我们这期主题主要就是教人如何在职场发疯
啊。是的，
对，只要学会发疯，职场将过得顺风顺水。它就是会放大你的一些恐惧，但其实就是
其实他的恐惧，
对，那是他的恐惧。
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小花。
上一期跟大家聊完了家庭的 PUA， 让我们再来品品人生的第二道坎——职场关系。跟变态的老板和同事搏斗，比抓出轨的男人还要百转千回。今天邀请到的小花和 Melody 都是来自于互联网某王国的受害者，是逃出资本主义铁血黑手的亡命徒。他们都各自在某场中以不同的手段被 PUA 过，离职之后依然恨得牙痒痒，今天就是把牙咬碎了也要把他们之前的话讲出来。让我们今天先听一听小花的故事。
好的，我可以讲两三个小时以上。
我会给你剪的一点都不剩。
我是这样的，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被 PUA 的案例，但是我当时身处其中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但离开这个公司之后，我再回顾这段经历，然后发现其实从最最开始就是按照被 PUA 的节奏进入了公司。因为我是校招进去的嘛，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一入职老板不给你安排任何工作。
这是什么典型啊？
就很典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典型？
就是他不喜欢你，然后他从一开始
他为什么找你？
就是他，这是一个就是 long story 了。
OK，
就是他找我其实为了跪舔他的老板。是这样的，我的面试的时候面的是 A 团队，总完了所有的面试流程，已经答应了我口头 offer 了，但 HR 跟我讲说 A 团队没有 HC 了，就没有名额了，所以要转去 B 团队。我当时因为还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应届生，被这个大厂光环吸引，再加上男朋友他已经拿了这个 offer， 很想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接受了。所以虽然我前面就是一路的面试面的都是 A 团队，包括面我的人都是 A 团队的同事和老板，但我最后进入的是 B 团队。
你不会就是面的是设计然后进的是客服吧？
啊，没有这么离谱，但也差不多离谱。是这样的，我后面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老板他其实不需要我的还要招我进来，因为这个 HR 他已经答应了给我 offer， 如果他们不给我发，相当于就会有可能会引发某种舆论危机嘛，就是它是不正当的，因为承诺你了。
所以到今天就是你还是把这个舆论危机让它实现了。HR 如临大敌。
是这样。
HR 判断好准，我可以把那个 HR 就招到我司来吗？
笑死。真的是就很离谱啊。 B 团队老板在这个时候困境嘛，就给一个应届生 promise 他一个 offer， 现在发不出去了，因为没有名额，怎么办？然后我 B 团队的老板铁声说，老板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可以招到我的 team 里。
干嘛英雄救美，好恶心。
但结果我入职之后他就不给你安排任何的工作，面试的时候我们也聊了一轮，他当时给我画的饼一个都没有实现。我每个星期以2到3次的频率去 push 他，就我主动去找我的老板问我到底应该干啥，然后他每次他都就是含糊其辞，就不敢相信。就是整个试用期就前3个月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自己给自己找活干，你们敢信？就一个应届生进入了一个大厂，前3个月没有任何入职培训，没有任何工作计划，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
好，那如果是我就不干活啦。
那工资照发吗？
工资、啊、试用期你如果一点东西都写不出来，你要怎么转正啊？
哈，就是你老板不是也空口说白话，你也可以空口说白话，你不可以把那个锅直接甩到老板身上吗？你说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找我老板一趟，他就是什么都不给我做，然后我就悻悻离开。
但是 HR 跟老板是沾一伙的呀，他不会管你怎么讲。
那他不是把你招进来，然后你在这边对他破口大骂，HR 想的那种事情终于实现。
现在想想我是应该这么做的，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认识你？
应该早一点听这期播客。
是的，总之呢，我整个在这个大厂刚开始入职工作流程，就可能人家说入职即巅峰嘛，我可能就入职。
谁说的？
那我不知道，就有这样一句话。
是那个就是青春有你里面听过来的吗？出道即巅峰。后面都是下坡路。
笑死，我就是入职即地狱好吧，就是一整个惨，就是入职那些非常怀疑人生，而且自我怀疑。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你很喜欢自省是吗？
不是啊，因为那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呀。
然后就很喜欢自省啊，就每天想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为什么老板都不给我活干，好贱
啊！我真的很想反驳你，但是真的是这样的，
好贱啊！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就我对这个工作很敬畏，然后对老板就所谓的就是你的直属上级，因为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我也很怎么说呢？对他就是战战兢兢、缩头做人，就是这种的。他的这个典型的 PUA 就还体现在就是 他给了我一个很差的绩效，他会跟你说啊，这个是就是新人的话就是要你来扛的，不可能给我们组其他那些老人的，然后他隶属那些我们组老人啊，在公司待了多少多少年，干了什么什么，然后你才入职就可能不到一年，然后这个绩效这次就由你来背，就是这个差的。
啊，可这关你屁事啊，
是这样。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人背一个最差的绩效，就不能大家都是满堂彩吗？
公司的制度是这样的。
什么公司啊，好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这制度很不合理啊！你就听到这种制度就应该卷铺盖走人吧。
Yeah, 前面这部分呢是我被老板 PUA 的真的很惨很离谱，后面部分就是我之所以被 PUA 的如此顺利，真的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颁奖了，
真的呀。
回到上一期，
因为我父母就是那种传统就在国企里干一辈子的人，我在这个公司我刚入职的时候我多少其实是感觉不对劲的，因为我之前实习过很多次，我觉得就工作不应该是这样的，就老板不管你，你自己管自己，而且他明显的就对我有意见，所以我几次其实想过要当面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表达我的不满，然后但是我每次就想问的时候我爸我妈都会按住我 like hold on hold on
等一等，
对，然后我妈的经典话术就是啊，年轻人刚进公司都是要干一些杂事的，一定要跟老板处好关系，一定不能跟老板发生矛盾。
爸妈会说就是如果你老板是女的，你爸妈都可以让你变成那个同性恋。
原生家庭在这件事上提供了致命打击
啊！是的，原生家庭为我老板助一大功。
为你的老板拼多多砍一刀。
而且最后就是我还听到就是别人跟我讲说，就我离职之后听到的消息，我老板不是给我打了很差的绩效嘛？然后他之所以给我打这个绩效的原因，他跟别人讲就是小花脾气好，我给他打这个差的绩效他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情绪和反应，我走出学校第一份工作就遭受了社会如此的毒打。而且就是里面有一个很 tricky 的点，就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软柿子的人，就是我之前在 学校并且实习的时候其实我都是相对其实挺强势的，我后来分析了一下就为什么我第一份工作里就会这样就如此的被动而且就如此被拿捏，我觉得一方面他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在心里就是给他附加的光环实在是太大了，又加上这个公司是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大厂，公司的 buff 加上老板的 buff 加上第一次工作小心做人的 buff 一叠加，再加上我爸妈的就是说一个助攻，就导致我在这个公司也就完全就是过得非常不开心，每天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起床上班，去了以后也不知道该干嘛。
其实我觉得你以前在实习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个性格，
是的，
就是你想着可能我就干个两三个月我就走了。
是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觉得、就是、
结果不也是干两三个月就走了。
干了一年呢，坚持了一年呢。
天
哪。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敢去反抗，就觉得要么是对自己信心不够，觉得要么、或者觉得也许是被老板 PUA， 就说外面环境有多差、然后就给你造成一种啊我好像不行然后被恐吓的感觉，但是它是一个你意识到你就意识到，意识不到你就意识不到的事儿。虽然我再说一句废话，那其实就是如果你在那个职场里一直是个比较柔软的那种样貌，你就其实更容易被人拿捏，你只要低头了一次然后他后面就会吃准你会吃这一套然后持续的来折磨你。
是的，
但如果你
像家暴一样吗，
硬起来了一次你会发现啊硬起来真爽，然后你就会习得了这种可能一种强硬的回应方式，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持续练习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职场新人就刚进入公司的时候你的人设一定不要是一个就是逆来顺受的然后非常听话这样一个形象，就这样虽然如果你遇到了好的老板他 maybe 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喜欢你，但他不会赏识你，你一定要是一个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你有想法是勇敢的去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感觉就是像我司现在老板也是喜欢刺头，就越跟他对着干他就越觉得你有想法、哎、不管你就是对着干就是是对是错、然后你说话态度有多差他都会觉得妈的这人好像有点东西。
换句话讲老板也是可以 PUA 的呀。
对啊、就
是的呀，
只要你对他不爽他就会就是对你百依百顺。好奇怪哦，妈人真贱，
人就是这样的，
人是这样的，
就如果不是老板 PUA 我就是我 PUA 老板，还是选择我 PUA 老我 PUA 老板比较好。
是的，而且像我之前老板的话他会因为一个员工非常刺头，他说什么那个员工都不认可，而且那个员工非常会给他提意见，导致我的老板害怕他，就害怕自己的下属，所以不敢给他打差的绩效。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是钮祜禄小花了，就是
过、
啊、对，我会做得很好。
我们这期主题主要就是教人如何在职场发疯
啊。是的，
对，只要学会发疯，职场将过得顺风顺水。
是需要发疯的，不要责怪自己，埋怨他人。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的经历可能可以分成两个切片。第一个切片还是我在实习的时候，当时还不是在这个厂，是在另一个厂。然后他的
怎么还在厂里？厂妹，
我以前就是厂工啊，
贵州厂妹。
就非要强调是贵州的嘛，在大山里面，
贵州厂妹出来给别人拧螺丝，那拧螺丝也要被 PUA。
Anyway， 我当时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厂，然后他当时的墙上有一句话，就是 ego 等于 knowledge 分之一。
你这真的是厂哎，还会拉横幅，那种大字符，我天哪，
是个海报了。
在这边好好努力工作，回去就好比回家种地养老婆，什么什么。
先听刚刚那个 ego 等于 knowledge 分之一，能听懂什么意思吗？
不能，什么呀？我妈英文也不是很好，我本人就不能去这种厂里工作。
啊，就是 knowledge 吧，就是知识的意思。
这还是知道了。
ego 可能要难翻译一点，就是自我，反正它就是一个数学公式。当时那个公司就是希望员工不断进步，然后他怎么做的呢？
拉大字符，
贴个海报告诉你，你不要骄傲自满，你就是要有很小的自我，这样你才能吸收更多的信息。然后你要是知识越多的人，就更容易自满。
啊，谁做的公式啊？怎么算出来的？
听起来好离谱哎！
两者都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天哪！但这个事儿当时被我周围的人奉为圭臬。
什么奉为圭臬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
还是去我们的厂里面拧螺丝吧，会教这些东西的。
教学。
总之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们为什么会非常推行呢？就我每次说了一个意见 A， 他说一个意见 B， 他发现 A B 不一样，他想要打击我的时候，就说你的 ego 太大了。
那不是他 ego 大呀，他要打击你。
那谁先说
话
谁的？
就谁先说就谁有理，是吗？
对，谁先说谁有理。而且一般说这个话的都是男的。
那他提出这种东西，这 ego 最大的不是他吗？他不才是那个 knowledge 最小的人啊。
这个是一个很盛行的观点了。
高考题考不考呀？
就是像什么那个 stay humble，
什么又是什么意思呀？
stay
hungry，
hungry，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就是老师要让你要谦逊。
不是 stay hungry，
还有非常恶心的，
越饿越笨。
呀。
吃不饱饭读不好书呀。啥意思啊？我真不懂，越饿越笨，不合理吧？
就是人家是要说对知识的渴望，以及自我的谦卑。
还有就是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就是你今年拿了最好的绩效，然后后年给你发奖金。
就这个意思。
大后年给你期权。
今年
虽然做得很好，
但是为了延迟满足，后年再给你晋升。
听也听不懂，学也学不会。
你这个就是一个反 PUA 最好的方法，听也听不懂，学学不会，所有东西都不进脑子。
不，那你另一个切片是什么呢？
就是打算去一家创业公司，然后当时就跟老板提出了要离职，然后在跟他离职之前，提出离职之前，其实我心理建设了非常久的时间。跟你这种天然女宝不一样，我这种后期的女宝是需要一些
是的
挣扎的，
要犹豫的，
要犹豫的。
为什么？
因为进去也不容易啊，
是
啊，可是你都要走了，
所以走的时候才需要想更多嘛，沉默成本很高。
对啊，就是会有很多犹豫，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正常有的情绪。当时我就是跟他提离职之前，一整晚都没有睡着，然后我就是很紧张，第二天也是非常早就醒过来了，然后想着我要去跟他提离职，我的心就砰砰跳。
你去告白啊？你还怕他拒绝你吗？难道
他真的拒绝我了？
他真的会拒绝你？
那又不是他说了算，老娘要走你还能拦着我不成？老娘
那我就告诉你他拦着我的方法是什么。第一是画饼，就先给我说，如果你现在不走，你之后去这个创业公司，你在我这里再干个几年，我可以给
你。那我创业公司都倒闭了。
对啊，这就是他否定你的原因啊！你创业公司倒闭了，你干嘛要去啊？他就先给我画饼，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里先去做 A B C D 四样事情，然后你有了这些技能，你去下一家公司的话，就你去跳槽去创业公司，他们可以给你更好的。薪资
okay,
对，而且你也可以直接去带团队，而不是再从一个小朋友干起。你现在学的东西太少了，就是他先给我画了一个这样的饼。第二就是他给我列举了 很多他的朋友之前去创业公司都落得了怎样的下场，从此人生一蹶不振，还要说还要再回到来找他去找工作。我本来就是有那种小小的犹豫嘛，他就恶意放大了这些情绪，然后就恐吓了我的整个行为。我也去找隔壁组的老板吃了一顿饭，然后隔壁组的老板就告诉我，你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你留下来，你就是要去想他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他说这些话无非就是让你不敢现在出去，他的团队需要人，他就是希望你留在这儿给他干活，然后他就会无限贬低你的行为。所以如果你跳出他的这个动机，你重新去做决定，你再想想你的这个选择是不是值得的。
那你为什么每个老板留人的方式就是告诉你就外面世界很险恶，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他妈我真的没人了你帮帮我吧，就是真诚一点，我觉得没准还会被打动
一下。就实际在团队里的情况就更险恶。其实你有时候要不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比烂嘛，就看外面的环境烂一点还是自己的环境烂一点。
那你为什么最后还是走了呢？
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呀，就最焦虑的人是他，就不是我。他其实是很担心，比如说他的团队少人了，然后他的团队就不够壮大了，然后他又不讨他的老板
喜欢了。啊，中年男人焦虑了。
对，中年男人焦虑了，全部转嫁到我的头上了。但其实我跟他差了十几岁，我完全就不用去考虑他的那种什么育儿压力了、晋升压力了、乱七八糟的。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活，我管他这些东西。
他可以就是让那个几个创业公司倒闭之后，我才会到他那个年纪。
我还可以干垮好几个创业公司呢。
对啊，又不是说这个创业公司死了我也死了，我俩的那个命紧紧相依在一起。神经病。
对，他就反正就是会放大你的一些恐惧，但其实就是
其实他的恐惧。
对，那是他的恐惧。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他的人生没有成就，但其实他也实际没什么成就，他就是一直在舔他之前的老板。
哎呀，我好想讲一个我前老板舔他老板的经典故事，我可以讲吗？
你讲啊。
我讲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整个大团队一共有四五十个人，然后我的老板是其中十个人的组长。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开全员会的时候，就五十个人都在的时候。
啊，你们办公室好大
呀。我们找了一个超大的会议室，而且这种场合
在足球场开会
是那种不经常发生的，可能每个季度或者每半年才会有这种就全员要参加会嘛，所以挺重要的，还挺正式的。然后我们整个大 team 就五十个人的大老板，然后在大 team 上跟大家说大家对我还有没有什么建议，无论是业务上的还是管理上的，然后都可以提出来。然后他就点这些就是小的 team 的 leader， 就是管九十个人的 team leader 去提。
每个人都必须要说吗？
对，他一个一个问的
呀。这个老板也
他就喜欢别人舔他，所以他是这样的人。然后
他等着人家夸他呢
呀。是这样的。然后
你跟他说呀，那个 ego 等于 knowledge 分之一。
现在到了开放麦环节，欢迎大家来夸我。
就很搞笑。然后其他所有 team 的就是还没有那么不要脸，就只多少还提了一些有的没的，你知道吧。然后等轮到我的直属老板的时候，他说，老板，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能扛了。
你不要脸啊，扛什么呀，
你所有的事情全都要自己一个人扛，从来不让我们跟你一起分担。我的天哪，就那个场面，就是五十个人，本来大家还有一些交
通，他不拿那个喇叭吧，就别人就怕别人听不到。
我的天哪，
感动中国。
就是所有人一瞬间就那会议室都寂静了，然后所有人都看他，但他淡定自若，就是毫没有任何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没有任何的就磕巴呀或者是不是啊，然后淡定的讲完了这一番就是跪舔的话。然后我们都惊呆了，就是说他职场生存规则就是跪舔他上级，然后所以他自己也喜欢跪舔他的人。
我现在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耗下去。
是的，就是如果你有能力或者有条件找到就是更好的工作，或者你有勇气，你不在乎，你可以离职。但你比如说一个新人，然后他可能就刚进入到一个公司，然后可能工作没两三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假如说你是一个校招生啊，其实你很难就是再重新去找一份就新的就接受校招生的工作，除非你去一些就非常小的公司。然后
但小公司其实也不是坏事吧。
对，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不是坏事。就我之前我就觉得我自己把大厂看得太重要，但其实那个大厂光环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就即使你在里面工作了。我觉得首先就是没有必要把就是公司的 title 看那么重要，因为那个 title 不是给你个人的，就你最后能怎么样其实还要看你自己，跟这个公司大或是小没有直接的关系。
真的觉得一个团队公不公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对，而且如果不公平的话，相当于你很多付出都不会被看到，然后你在那个环境里也会过得非常痛苦。
是的，
就其实没有必要去忍受这样的痛苦，嗯，就是这个苦谁爱吃谁吃吧，就我不吃，
yeah. 就世界上那个苦都给能吃苦的人吃了
对啊不能吃苦的都去吃小蛋糕去了
哎，为什么就是一定会被大厂的那种光芒环绕呢？当然我本人刚毕业的时候就是想投那个小红书的设计岗，
嗯，
然后我就是进了那个笔试嘛，然后就人家觉得我那海报做得太烂了，然后不要我了，然后本人就是跟大厂擦肩而过而已，就根本没能进去，
嗯，
后面就直接去了小公司去打工，就感觉哇那生活不要太好，大家最后还不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了，
yeah.
你可能是没有通过那个服从性测试，
我都没有来得及服从呢、
哎，你真的不会通过哎，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就是我不是说你不好，我觉得你太好了，然后所以导致大厂老板会觉得你的管理难度比较高，然后他们可能就不会给你过。
服从性测试是怎么测试啊？
啊，有的是那种情商测试，让你做选择题，然后来判断你的性格，然后还有的就是他只是面试的时候就是会看你的表现是不是就服从性比较高的那种人。之前在面这个厂的时候，我那个后面的老板跟我交流，我就很不喜欢他，但我当时忽略了就是我的不舒服，就他就那种中年油腻男性嘛，我当时忽略了我的不舒服，然后就是我对大厂的这个光环呢可能盖过了面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板可能不咋地的那种不适，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后果。我现在就是讲起来
要倾听直觉，
是的，要听直觉，
我直觉就是还蛮准的，就挺重要的，
嗯，
对，
嗯，
然后往往就是去考虑那些就是很就摆到面前的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
嗯，
那种很理性的东西可能最后会给你一些很错误的判断，
是的，
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为你的直觉它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判断，
是的，
对，它其实是你的脑子里的潜意识已经帮你加工了10000种信息，然后给你了一个信号，
嗯，
就像我们女宝一定要倾听自己的信号，
是的，
对，然后如果是我的话重来一次重启人生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路径，但如果重新回到我刚刚毕业那会儿，这个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
嗯，
我可能会想要我在职场里的人设或者定位是不一样的，
是的，
我希望我是一块硬骨头，
我也是这样，
不下来的，
我也是这种想法，
就是我老板虽然有个女老板，我跟她关系也很好，但是在打绩效的时候明明我做得很好，但他说你是第一年来的，可能没有办法给你最好的绩效，
嗯，
我当时就接受了，
我老板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新人就是要扛差绩效，我当时以为这是一个固定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
的
规则，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就是哎，这就是点点滴滴的地方给你形成了这种自我认知，或者觉得某一个人他的说的话就是要听的。
可是正常的逻辑不应该是我第一年来我就做的这么牛逼，这还得了？这不应该给我一个最厉害的绩效吗？对啊，就是我第一年来，然后已经比那些来了很多年的人就是做的已经好了10倍20倍，你应该就是给我开一个表扬会，
嗯，
你应该去拿那个大喇叭每天在那个办公室里播放我的绩效。那你们觉得要怎么做一个难搞的人啊？
发疯
呀。
怎么发？
这必须要说一说那个
番茄的口
Apple Watch 的事情了，一定要说一说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吗？
这真的是个很经典的案例。
可是我最后也没有拿到 Apple Watch，啊，
但这不重要。
对，
你的那个 Apple Watch 和我不在乎简直深入人心。
为什么？
是这样一个故事吧？虽然我不是当事人，
虽然我是当事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但这个对我的冲击真的是太大了，它可能是我整个性格转变的转折点。其实没有了，
你已经性格转变了吗？
没有了，我开个玩笑。
我最近的 MBTI 测试结果变了，我觉得都是受了番茄的影响。
好，就是要多听天然女宝。
是的，
我就讲讲当时怎么一回事呢？就首先背景信息，我跟番茄是一个公司的，然后当时正在公司的年会，他多喝了那么一点酒，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向我们的老板，他就说我要一个 Apple Watch， 然后老板说你看我像个 Apple Watch 吗？他说我不在乎，我们部门里谁都有 Apple Watch， 就我没有。然后老板也就继续不听他的话，就给他东扯西扯，但他们俩就是虽然一直在交流，但是互相完全没有交流。一个人
说我
说
我的，他说他的。
对，番茄一直说我要 Apple Watch， 老板说就是老板就讲聊别的。后面老板实在是被缠的没有办法了，就说嗯，那你下个月完成叉叉叉的绩效，我就给你个 Apple Watch。这个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他开始跟你谈条件了，
居然认可了这件事情。
对，
就莫名其妙给你个 Apple Watch，
对，他就莫名其妙的开始跟他进行了交换，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惊了，这也可以吗？无论老板说什么，我不会给你的，我没有，然后我没有钱。
他有的，
然后
他装的。
番茄都说我不在乎，
我就是要一个 Apple Watch，
我就是想要一个 Apple Watch。他所有的谈判，他就把自己的想要的点非常的清楚，放在第一位。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然后对方想要推进下去，就必须要听他的请求。然后所以我就学会了我不在乎。
我也是，我现在经常说这句话。
其实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在翻网上的一些反 PUA 的资料，但他们都是在以一种就是挑衅或者说怼回去的那种方式在教别人怎么去反职场 PUA。 但其实如果他真的可以做到怼回去这一点的话，他其实不需要别人教他的。
是的，
如果他能怼，他有这个性格，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被 PUA。 但其实是所有没有这个性格的人，他才会容易被欺负嘛。那其实就是我不在乎这个词，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回击。
嗯，
就真的觉得网上教 PUA 的教程，就是反 PUA 的教程都很烂，因为他教的都是话术。但你其实缺的不是当时我要说什么话，你缺的是那个心态。
对，
你就是要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我只关心自己的目标。
是的，
然后就是其实你跟人发疯也没有关系。
嗯，
就老板要给你一个差绩效，我不在乎，你必须要给我叉叉叉叉叉，不然我就叉叉叉叉叉。
你说我不管。
对，我不管。
我不管，我还小，我管不了这么多。
是，
你是我老板，你让我去看给谁滴滴笑，我不管，我没有办法管这么多。我真的不行，我能力不行。
还有一个，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个真的很有用。就我第一次给番茄说 ego 等于 knowledge 分之一，但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跟 leader 或者说老板沟通的时候，他其实是知道你的分量是多少，他知道你的价值是多少，然后他也其实很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他就是装，但他其实都是有数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其实如果说你的分量是足够的，首先要有自信嘛，你的其实你是可以去装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真的他开不了你，他开不了你，你就随便爱怎么样怎么样，别管。
这就是要第一点，你要做一个公司里面偏核心的事情，或者说你做的事情是更加有价值的，你就不要容忍自己只去做一些杂活，什么应届生第一年只做杂活。
是的，
你听别人话你就活成你妈的样子，就别这样。
对，如果就是你没有办法拿到一个你想做的事情，或者说你能出现自己价，就是把自己价值体现出来的事情，你就换一个公司嘛。又不是说老娘就是不在这个公司干，老娘就完蛋了。我他妈才我现在才二十几岁，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想怎么样我都可以从头来过。但是如果说你在那个公司里面，你没有办法做有价值的事情，对你自己本身也是有伤害，而且后续你就会失去很多谈判的权利。
嗯，
真的要变着法子，就是首先要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看那个《人选之人》里面的女主角，她其实就是被她老板冷落，因为种种原因，然后她就是不想去服软，因为她知道只要服软这一次，她老板就知道她好拿捏，以后就都会拿捏她，就她就不想去求她老板。然后她就在网上开了个 YouTube 的账号为自己造势，正好跟她的工作内容是契合的，就在别的地方开了花，就让她自己变得很重要，不得不又就是让他的老板又去重用他。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解决思路，就是要让你在整个职场里，你不仅态度硬，然后你做的事情也要硬。如果你没有做到最核心的事情，你首先你可以去试一下争取，就说我要做这个东西，我要试试这个项目。如果你的老板不给你，哇，这就是个傻屌老板，赶紧离开，
快跑，换一个老板吗？
离开，
现在老板好多的。
即使是现在这个大环境，我觉得也还是有地方需要人的，不是完全不需要人的。
但就是不要觉得自己不好嘛，
对，
不要被 PUA， 就你真的很行，但就是因为你一直听别人，你身边那几个人跟你说你不好，你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你出去看看呢，出去看看嘛，你就面试又不要钱，是不是？
急死了，番茄急死了。
刚刚我们讲的都是硬的 PUA， 那如果是老板他给你画饼，这个要怎么识别呢？
就其实我觉得对这种画饼攻击也会有一些就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然后我就是分了两个 part。 因为他其实画饼的话无非就是给你许诺很多东西嘛，然后这个东西你就是要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时间轴，如果他给你许诺的事情需要在两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到你身上或者去完成的话，那其实这个东西它的不稳定性就已经 经很强了。第二个方向就是可能性，老板会跟你说什么啊？我们之后有可能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一直在联系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是会给你出一些很有可能性的东西，然后来迷惑你。但其实这些可能性他自己心里都没底，这个东西我不用再信了。我是入职半年，本人就提了3次涨薪，别管我就是不按照规矩来，老娘想涨就要涨，老娘2个月涨一次薪。然后那涨薪的话，就是咱们这边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改变心态嘛，就是如果说他在给你更多的活，那就说明你本职工作就是你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那这其实是已经值了你那个本职工作的钱，那你就可以要更多的钱了。你不要跟别人提涨薪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又要花公司一笔钱了。
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我很不好意思跟别人提就是like涨薪啊，或者是这一些对我好的东西，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现在已经变了。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俩就是那种被摧残的女王，
真的。
现在要回归天然的本质，
好为别人考虑。我天哪，他都没有为我考虑，我为他考虑了好多，我真的想了好多呀。
他赚的可比你多多了耶，你为什么要替他考虑这么多？你先管好你自己好了。就反正就是一定要改变心态，一定要觉得自己值得。
我从小都是孔融让梨的那个。
我也是，我都是主动让的那个人。
反正把梨都让给我了。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你的业绩很好，就你一个项目完成之后，就是这个公司怎么赚了一大笔钱，我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常规的来说，到点儿了该涨薪了。正常来说是多久啊？不懂，
半年吧。
那就是到那个点儿了，或者说你的绩效一直来都做得比较好，那你也可以去提你的涨薪嘛。定好时间之后就开始第一轮的谈判。就首先要知道涨薪聊薪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来回的，它可能是一个回合制的战斗，它可能会需要2-3个轮回你才能够完成一个你心满意足的答案。那在这之前的话，第一个回合你千万不要提你自己的，就是你想要多少，觉得要先对方出。
不应该先提一个很高的吗？
我是这样，
我会
先提一个，
我会先让对方出。
那他如果说一个特别低很离谱的呢？
当场翻脸。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他也是有你跟公司的那个bargaining power 叫
啥意思啊？
议价能力相关的，就比如说你是去跟一个很大的、很体系化的公司去聊，他可能根本不缺员工，然后他可能市场上有10,000个机会，他就会去找对他来说经济效益最高的那个人。然后就如果是对一些公司稀缺的人，他真的很需要你，你这个本质就是他愿意出最高多少钱来买下你，
对，
然后买下你的工作时间，你就去互相试探中间的这个度在哪。
没有中间的那个度，我要最高的。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心里的底价是多少嘛，就其实是一个互相试探的过程，大不了就离职，对吧？
反正就是老娘还能再找一个更好的，我是不会让自己先出价的。
嗯，
就是我要先看对方的价，
嗯，
然后我再去做比较。
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就是可能谁先出价都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数，
有一个底线。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可能会先说呢，就是因为我也不是空口乱说的，我可能会先去查一下在市场上就是做相同的事情的人他薪资的区间是多少，这样我也不会被别人糊弄。这些人如果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我们给的工资已经比市场上80%的公司就都高了呀，说狗屁，我查了呀。
这个最简单解决办法就是你去面试，然后拿一个薪资更高的 offer， 然后拿那个 offer 来谈，就你不给不到这个我就走人啊，就是没有道理啊。因为你做 HR 你也可以理解，如果换成你一个公司比现在工资多这么多，然后让我去，你如果给不到那我就走，就是这是一个办法。因为我之前很多老同事是靠这个办法涨工资的，就是去他其实不想走，因为比如说他可能已经安家在这个地方了，然后他或者已经习惯这里了，但他就为了涨工资，所以他特意会去面试，然后去面到一个更高的薪资，然后就拿这个 offer 回来去给 HR 谈。
反正谈的话就是有这么几个小妙招嘛，然后主要的还是要量化自己的产出，然后让 HR 看到你的能力，然后还是其实还是要站在一个最核心的位置，以及在沟通的时候千万不要答应他提出的额外要求。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之前给我讲的有一个东西就很有用，就是所有的对方提的 offer 都不要一口答应，你先跟他来个3回，你先拒绝他3次， 对，然后一般拒绝了三次以后，他也会给出自己觉得比较 reasonable 的那个金额，然后你也会争取到更多的去思考的时间，
反正就不要先答应他。
对，就算一下子没有办法做决定，你也可以说我再想想，就想想以后你自己再合计合计这个事儿，没准你就能有别的想法了。
就不要冲动嘛，不要当下答应对方就是领导或者 HR 说的任何话。
对，因为就很多时候聊的过程它是有很多情绪操纵的。
是的，
你必须是可能在那一秒没有办法很快反应过来的时候，到下一秒你再去想一想，你才能想明白。所以其实有时候你想一想再回答，再考虑个几天不是个坏事。
还涨多少？
我不知道。
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就是听完之后立刻去聊涨薪，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人均工资涨3000好吗？就这样吧，
听完以后马上就涨薪哦。